铁骑将军邱彦臣，在城楼上往外头一看，借着月光看得十分清楚。他一看是胡德海和自殿下朱棣，邱彦臣这心里就一动啊，哎呀，心里话，胡德海你好大的胆子，身边就带着这么几个人，竟敢保着朱棣查看我的宴庆官，怎么办？他一琢磨，如果我置之不理，将来叫韩金虎知道了，非给我加罪名不可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胡德海没能耐，四殿下也不会什么武艺，干脆我出去把他们抓住，我也不要他们的命，抓住之后请示朝廷定夺，是不是我就没事了？邱彦臣越想越有理，但是又一琢磨，且慢，胡大海诡计多端呢，我别再上了当。哎呀，他在城楼上犹豫了半天呢，最后终于下定决心，来个大胆一试，命人轻轻的下了城，把战马大戟都给他准备好了。他顺着马道从城上下来，翻身上马，轻轻把城门开放，落下吊桥，带着500军兵就杀出宴庆关。其实老胡那眼睛还挺好使，别看上了岁数，眼睛还不花。他轻轻地告诉四殿下，
来了啊，来喽，殿下甭着急，有我呢啊。
朱棣啊还真没跟胡德海怎么共过事儿，光知他主意多，不知道这玩意有没有把握，因此心里头也挺紧张，明明看人家抓自己来了，还得假装不知道。等啊等啊，眼见一伙人马奔自己扑来了，为首的正是邱彦臣。这阵胡大海一看，行了，邱彦臣呢、啊、你出城你就甭想回去了。老胡假装这才发现，哎呦，殿下不好，快跑啊，得马他先跑了。朱棣心里这个骂呀，你保驾你得等我一会儿，只好拨马跟着胡德海往下就跑。但是离着邱彦臣又不太远，想抓还抓不着。邱彦臣心里是贪功的心切，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推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恨不能把四殿下活拿。朱棣骑的是一匹黄骠马，这马脚程还挺快，老胡那是宝马良驹，所以眨眼之间离城有3里左右。邱彦臣一看呢，别追了，别离城太远了，预防重计，他那意思打算拨马回去，所以速度就放慢了。胡德海一看呢，还没到埋伏圈呢，这要把他放走了太可惜了。老胡一拨马他又回来了，对，邱彦臣，老匹夫，你小子是英雄是狗熊？你要是狗熊你就滚回宴庆关，你要是英雄你追追看，我老胡不惜的打你，要打你呀、啊、你八个也白给。邱彦臣，你打算怎么的？敢追吗？邱彦臣别看上了年纪，毕竟是个武官，火性也挺爆啊，让老胡这一击他又下了决心了，催马就追呀。这回一口气又追出2里，正好进了埋伏圈，眼前呢是一片树林，正中间是一条大道，胡德海和四殿下穿道而行，人家过去了，他这马刚到树林，就听见这个炮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， 伏兵四起呀、啊。
左面是长衡，右面是武进忠、武进孝，正中间正是大帅田德彪。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照如白昼一般。长衡高声喊喝：“老匹夫，你跑不了了，还不下马受降！”
邱彦臣这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不好，我到底上当了。得马刚要走，就觉着这匹马四个蹄子往下一蹭，哦，噗嚓，连人带马掉进陷坑，被燕王的军队是生擒活拿。不单是他，带来的500骑兵一个都没跑了，乖乖的当了俘虏。邱彦臣心里说话，这算玩完，非得叫四殿下把我剐了不可呀！等待到树林的外面，四殿下的中军保障，两旁边密排刀斧手啊。胡德海保着四殿下军中耳朵，田代表长衡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马营众将俱在。这阵有人把邱彦臣推进中军保障，老头子低头不语，满面羞愧啊，就等死吧。胡大海用手指着他鼻子：“老邱，还有什么说的？你说你怎么死吧，咱哥俩有交情。眼前呢，我给你摆三条道。一条道，给你刀和这宝剑，你抹脖子；二条道，给你条绳子或者一条柏铃，你呀上吊；第三条道，就把你大卸八块，乱刃分尸。你挑哪条道？”邱彦臣一听，多损，没一条好道。可现在当了俘虏了，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吧。哪知道燕王千岁欠身离座，亲自给邱彦臣解开绑绳啊，命人搬过一把椅子让邱彦臣坐下。燕王就说：“方才我二伯父跟您开玩笑呢，小王绝没有心加害于您呐。”说着话命人准备酒菜。邱彦臣一看，扑通就跪下了：“哎呀，王家千千岁，罪臣罪该万死，我……”别说了，别说了。燕王说：“你的心意我全懂，拉家带口，谁不害怕呀？你这心我同情。那么今天把你抓住了，老将军能不能跟我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保着小王赶奔南京呢？”王家千岁，您这人太好了，既然还能重用我，我是万死不辞。胡大海也过来了：“哎，我劝臣，你别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，现在刀压脖子你又说软和的了，把你放了你又变了模样了，你到底说这话是心里话吗？二王千岁，我口不应心，让我全家不得好死，那阵儿我实在是为难呢。”“情有可原，那好吧，那你就请起吧。”书说简短，邱彦臣彻底投降。连夜晚间把燕王的军队接进燕青关，改换了大旗呀。邱彦臣这一归降，燕王的声势又大了不少啊，接连着把黄河边上的州府县城又收降了17座，燕王千岁出榜安民，征集粮草足了，就打算过黄河继续往南京进发。但是说来也不巧，如今呢正是雨季，在燕王进燕青关的第二天，这大雨就下开了，黄河的水猛涨，是泛滥成灾呀、啊，想过河过不去。尤其是黄河对岸就是双龙山和太平府，太平府有两员主将，一个是孟九公，一个是余化龙。这两个人呢，前文书咱们说过，
余化龙有个女儿叫余金平，孟九公有个女儿叫孟玉环，这两个孩子全都许配给常胜了，他们跟老常家是对门的亲家，按理说应当帮着燕王吧，
不，
人呢看事儿看的不一样，现在这两个人死心塌地跟韩金虎连成一气，难道说这两个大将看不出好坏吗？
不是，
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啊，在前文书咱们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，常胜常林都死在楼上，但是他的家眷呢可没死，于金平孟玉环都在府里头，被韩金虎领兵带队都给活拿了，如今就软禁在南京。这个主意啊都是马娘娘出的，这马娘娘比韩金虎高的不是一点半点，他知道光凭杀不是办法，得刚柔并用，硬的也得有，软的也得有，你能把这些人都杀光了吗？像孟九公余化龙这样的，他们属于中间人物，他既不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，也不像韩金虎跟自己那么贴心，这种人就得利用，尤其他们领兵在外，如果逼急了他们插旗造反就不好对付了，所以呢他下了道旨意告诉孟九公余化龙说，现在你们的女儿就在南京呢，我们年供柴月供米，这个你们老哥俩放心，但是有一样，你们得好好给我守城，如果谁要反对朝廷，你们就尽力给我搜捕斩杀，将来有功，假如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你们可小心你们的家属，小心你们女儿，其实啊就当着人质了，所以孟九公跟余化龙只好给朝廷卖命，如今领兵五万镇守太平府，燕王占领燕庆关打到黄河边上，他们都知道，两人心里大惊啊，又高兴又害怕，高兴的是燕王是有道的明君，终于发了一兵，他们恨不能扫出韩马两党，害怕的是越是紧急关头越要防备韩金虎和马娘娘的毒手啊，所以老哥俩一研究，现在表面上还得向着朝廷，就这样他们把黄河上所有的船只全都销毁了，一只不留，怕燕王的军队过河，与此同时派出探马兰旗回南京告急。安下他们咱们先不说，咱们单说马娘娘，最近一个时期这马娘娘心惊肉跳啊，派了不少的细作赶奔北京刺探一切，哎，他这消息很灵通，一天都接着五六份密报，所以对燕王的一切他是了如指掌啊，他了解的越详细他是越害怕了，听说胡德海、田在彪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丁世英、华豹都保了朱棣了，现在的人马快接近十万了，哎呦他更害怕了，马娘娘一想，这要打到南京把我给抓住，我是什么下场啊，还不得把我扒了皮点了天灯啊，每当想到这块马娘娘是坐卧不宁啊，今儿个他又得到报告，燕王已经占领燕庆关，邱彦臣倒戈投降了，如果越过黄河就长驱直入，实在他受不了了，连夜晚间把韩金虎、国舅马兰这些死党招进内宫开了个紧急会议啊。马娘娘的脾气也大得不得了，见面就骂，张口饭桶闭口废物， 把这些人骂得低头不语。等到这个气儿过去一点，韩金虎满面陪笑，娘娘千岁，您不必着急，臣早就说过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他有他的战术，咱有咱的策略，咱怕什么呢？不就那十万来人吗？胡德海算个什么？漏网之鱼，老掉牙了，那是个大饭桶。田在镖长衡，一勇之夫不足挂齿啊，那手下那些人也都是乌合之众。臣早都给您安排好了，我们现在是要兵有兵，要人有人。金虎啊，此话可当真？娘娘，我敢犯欺君之罪吗？这是铁打的事实啊。哦，你详细讲来。是，韩金虎这才起奏。他说，头一方面，我已经派出密使跟四宝将托金龙见着面了，礼物也交给他们了。谈判的结果，托金龙满口答应，要派20万大兵越过长城攻打北京。微臣算计一下，多则1个月，少则10天半月，援兵就进了长城了。您放心，别看这朱棣张牙舞爪的，到时候不战自退，他老窝着火了，他能不回去吗？我们的天兵正面再一打，他是腹背受敌，左右为难呐。这是头一条。二一条呢，咱们防备元人说话不算数，立足于自己，保护自己。我已经练了精兵10万，听候娘娘的旨意。另外我还选派了大将几员呢。您不找我，我正想说这个事儿。谁呀？都是，嘿嘿呀，您知道宝刀大将铁公然吗？都是老铁家家族，铁宝龙、铁宝山、铁宝元，号称铁家三猛啊，每人都是万人敌，排兵布阵、攻杀战手，样样精通，随时听候娘娘的旨意。您怕什么？哦，如此甚好，但不知铁氏家族现在何处？都在南京呢。如果你想见一见，臣马上把他们找来。不，明日再见，我想看看他们的武艺如何。好吧，那咱就定到明天日子，在小教场请陛下也出面当面检阅。马娘娘这才放心。这一晚上她似睡非睡，迷迷糊糊盼到天亮，然后进长乐宫见朱元璋启奏。朱元璋这两天精神比较好，似乎恢复了健康，他也是心惊肉跳啊。他这心里怎么想的，谁也猜不透。动不动他就发火，又恨朱棣，他又疼朱棣，恨朱棣不应该领兵带队攻打南京，疼朱棣他也知道孟娘娘死了。究竟这孟娘娘得什么病死的，他现在还画问号。他也怀疑马娘娘在这里施展了阴谋，但是无凭无据，不好查问。他对韩金虎和马兰既讨厌又离不开，对马娘娘又信任又不信任。如今呢，他是脚蹬两只船，左右为难呐，整个被人家控制了。按理说他是皇上，传一道旨意可以重整朝纲，其实不然，他这个旨意现在不顶个屁，根本没人听他的。韩马两党把持朝纲，兵心宫立护理， 文武衙门都是人家的心腹，你那旨意没人听，只有马娘娘的旨意才有效啊。朱元璋也看到这一点了，你说如今怎么办呢？往前走不行，往后退没有余地，这也是朱元璋闹病不起的原因呐。哎，如今呢，他也来个平命由天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他正胡思乱想呢，马娘娘来了，向他启奏，请万岁大驾光临岳武楼，看一看我们国家的亲兵练得如何了。这支军兵马上要出发攻打密党。朱元璋点头答应，用罢早膳以后，吩咐一声摆驾赶奔岳武楼。文武百官一看，这皇上老没露面，今儿个可真出了头了。三拜九叩，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。单说朱元璋和马娘娘并排坐在岳武楼上，韩金虎挎着宝剑在旁边警卫着。朱元璋就问呢，那么铁氏宗族现在何处？启奏陛下，都在外面等候，只要您传旨，他们马上就到。传朕的旨意，我要见他们一见。
遵旨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万岁旨意下，铁公山、铁宝龙、铁宝山、铁宝园随旨进殿呐。一个一个往外传呼，时间不长，几个人到了。走到最前面的就是宝刀大将铁公然。这个铁公然是在鄱阳湖投降的，自从他保朱元璋那天开始，就与那些功臣不和，在前文书咱们有详细的交代。尤其他俩儿子，一个叫铁龙，一个叫铁凤，都死到长茂手里头了，他们结下了不解的冤仇啊。这铁公然的心挺毒辣，而且这个人非常自私，他早就看出来了，要有这些功臣宿将在，就显不出他铁公然。立多大功劳，你能过得了老常家吗？能超过老胡家吗？门都没有啊。只有把这些人全都清除了，我们老铁家才能青云直上。另外呢，他像那奸商一样很会看行情，后来发现韩马两党势力颇大，这马娘娘把持着朝纲，左右着皇上，那是说一不二，因此他就溜须上马娘娘了，跟这韩金虎处得非常密切。铁公然把家中所有的宝物几乎都给了韩马两党，现在铁公然呢，官还升了呢，当了护国王，经营殿帅之职啊，在韩金虎的面前真是说一不二。现在他迈着大步来到金阙之上，舔胸叠肚，满脸的得意啊，跪倒身形给朱元璋给娘娘磕头。朱元璋一摆手，请免礼平身，陛下万万岁。他往旁边一站，朱元璋一看后边还有三个生人没见过，就见这三员大将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气宇轩昂，英雄的气概呀。这三个人是谁呀？铁公然赶紧介绍，这是我本家的三个侄子，这个黑脸的叫铁宝龙，这个白脸的叫铁宝山，这个红脸的叫铁宝元。哦，他们都有什么武艺？哎呀，陛下，这三个人呢，力大无穷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敢说恨天无霸，恨地无魂。朱元璋就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陛下说句夸张的话，
恨天无霸，这天怎么不长个霸呢？要有霸，他一伸手能把天给拉塌了。这地怎么没环子呢？要有环子，他一使劲能把这地给拽起来。哎，就形容他们有劲儿。
哦，朕倒要开开眼。
是，铁公然马上跟铁石哥仨一说，说你们三个有什么能耐就使什么能耐，有钢的使到刃上，现在该着咱们老铁家露脸的时候来了啊！好好在皇上面前比试比试。哥仨点头答应。咱们简短结束，铁宝龙练了一趟大铁刀，这一趟大铁刀果然出奇啊！朱元璋那是马上皇帝，对武术不外行，这一看好，他这一叫好，文武百官也叫好。铁宝元、铁宝山练的是举铁骑、拉铁车，练的是硬功，果然武艺超群。朱元璋大喜呀，马上传旨排御宴款待铁氏家族，并且亲自加封这铁氏哥仨为定国侯之职，将来抄灭燕王，扫除逆党，回来还要升官。老铁家磕头谢恩。马娘娘又建议，是不是让铁公然身为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带着铁氏家族赶奔黄河，前去扫除逆党？朱元璋无不照准呐、啊！现在就是傀儡，得说什么是什么。加封韩金虎为驸马监军之职，上方天子剑一口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咱们书中代言，韩金虎为什么要讨这个旨意？现在啊，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，怕铁公然领着军队到了黄河再叛变了怎么办？他在那监视着点。韩金虎暗咬牙关呢，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。朱棣，朱棣呀、啊，有你没我，有我就没你，咱二人是决一死战。